他丙二，别名三乘果位分三，初声闻果位二，缘觉果位三，菩萨果位均出啊。那么丁一是说明声闻果位，第一个是须陀洹果啊，此番欲流啊，这个欲就参与，他、啊、这个时候已经进入了圣流。那么此位的圣者断三界八十八品见惑，见真谛理故名为见道，又名圣位啊。那么我们从凡夫修行啊，经过长时间的修行啊，这个时候进入了圣位啊，叫易入圣流啊。那么当然我们凡夫啊，所谓的生死浩然，那么进入到出国以后啊，你的生死已经有个了期的。一般我们说啊，七番的往来啊，决定能够了生脱死啊，在这个地方讲已经易入了圣人之流啊。那么在这个阶段当中，已经断了三界的八十八品的见惑，那么能够见到真谛理，这个真谛理指的是我空的真如啊，名为见道，又名声位啊，这是出国。那么二国斯陀洹果此行一来啊，他必须还要在异界来一次。那么这个阶段呢，断异界九品四惑当中的前六品，那么后三品还存，所以必须还来一次啊。既然四惑还有，就是要招感三界的生死啊。那么三果阿罗汉果此行不来，此为断异禅失境，尽断三大地的四惑啊。那么这个阶位呢，他已经断了异界所有的四惑啊，所以他不再来异界受生了啊，他是升到色界四禅去了。啊，在那个地方去断这个，那么这个三八地的时候，那第四个阿罗汉果此行无学啊，这个时候呢，他在整个声闻乘当中呢，已经是功德圆满了，无学了啊，又叫做无生，又叫沙贼，又叫应供。那么这个阶位呢，断见思寂静，此福已断，果福还在，名有余涅槃啊。若非生敏智，名无余涅槃，又名故掉邪陀。这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有余涅槃，一个是无余涅槃啊，又叫做孤掉解脱。也就是说他这种解脱啊很单调啊，他只能够得到极境，但是不能够升起妙用。我们讲速法身啊，跟这个菩萨的比起来啊，你比如说同样的菩萨，他要能够断见思烦恼以后，他就能够那么显出种种的智慧，种种的神通妙用来度化众生，那么这个是阿罗汉不行啊，所以叫做孤掉解脱速法身啊。这个我们看丁二缘觉果位哈、啊，那么缘觉果位呢，它有学位跟无学位啊，为从初发心乃至无学位之前，皆名有学位啊。所以缘觉它不立分果，它要么有学，要么无学啊，它没有分果，不像这个阿罗汉有初果、二果、三果、四果啊。那么无学位呢，犯以辟支佛果，此番圆觉亦因独觉啊。若执佛出世，秉十二因缘教，断见思或见真谛理者，名为圆觉啊。那么这个时候，在有佛出世的时间，修习十二因缘，断见思烦恼，证得我空真如的是圆觉。那么如果是在没有佛出世的地方呢，独宿孤峰，观物遍历，自觉无生，这个是独觉啊。那么两者名色不同，行为无别啊。那么断三界的见思与阿罗汉同，更清习气，故居声闻之上啊。他的智慧比阿罗汉更高，他能够清洗这个习气啊。那么阿罗汉断三界的正死境，如烧木成炭；那么圆觉更清习气，如烧木成灰；那么菩萨尽正习气处，如绝火所烧，炭灰尽尽啊。那么这个地方是说明三圣的圣人啊，智慧的差别。阿罗汉他只有断了正识的烦恼啊，好像烧木成炭啊，习气还在。那么缘觉呢，又能够把这个习气给消灭掉啊，如烧木成灰啊。那么菩萨正习即除啊，如绝火，这个绝火很大，那么炭灰尽尽啊。那么这个是说明三乘的圣者虽然同样断见识烦恼，但是他的智慧有这个差别的啊。诸位有没有问题？ 是的，圆觉称，因为圆觉称他的智慧比较猛烈一点，哦，比较猛烈。那么有些圆觉他是生出在没有佛出世的地方，所以在佛世的时候的经典的记载就少一点，比较少。对，一方面圆觉啊，你比如说在地上说啊，在地上说你杀阿罗汉的罪比杀圆觉来的重，因为圆觉他本身啊对这个说法力众生他这个没有多大意愿，阿罗汉他能够说话。小乘的圣者就是说啊，他不是完全没有悲心，你要向他求佛他会告诉你，但是他不会主动，他不主动。哦，那么圆觉的话他就很少接触人群了，很少接触人群了，所以他的事迹就介绍比较少。哎，是的，是的，是的，他直接从烦恼下手。你说对了，他直接从烦恼下手，因为他从蛇眼观察知道说，一切的生死是一念的无明显现出来，所以他破除了现前一念的无明，爱取烦恼。那么阿罗汉从次第法，他必须经过知苦断集目灭修道的次第。哦，禅宗的境界高，禅宗他破无明，他顿悟，他悟到实相里。那么圆觉正他只悟到真谛里，不同。哎，是这样子哈，这个地方啊，我们必须要做一个区别，就是说，我们在讲到我们真如的障碍有两重障，一个是烦恼障，一个所知障。那么声闻跟缘觉呢，他在烦恼障当中呢，能够下了一番功夫，他能够降服他的烦恼，超脱了三界，但是他的所知障很重，也就是说呢，他还不能够通达真如法性，他还不能够通达一切唯心照，他有坚固的法执，他认为说啊，有生死可断，有涅槃可证，他法执很重，他不能够承担啊因观法界性一切唯心照。那么这个说二乘的圣者是烦恼障重，那么烦恼障轻，所知障重。那么我们反观这个禅宗开悟的人啊，那么禅宗开悟的时候啊，他可能烦恼还在，他甚至于三界的见识都在，但是他的所知障很轻了。他在因地的时候就能够通达真如法性，就能够承担那么何其自性本质清净，何其自性人生万法，他能够承担这个思想力，所以他这个所知障轻，他的智慧高，但是他的烦恼障重，他必须还要六道三界的生死，这不同。这样子识别你就应该知道。哎，是的，是的，这个是就通途来说，也不一定的，有些快，有些慢。啊，总之他到了出国以后啊，出国是一个阶段啊。到了出国以后有两种功德，第一种功德啊，他不再堕落三恶道。我们还没有到出国，都很难讲不堕三恶道，因为他出国的圣德，他我方智慧现前以后。他已经把他恶的爱取烦恼给破坏掉了，那么恶的爱取烦恼破坏掉以后，他虽然过去还有一些恶业三恶道的种子，但是他没有恶的爱取烦恼的滋润，他不起现行，他只剩下三界善的爱取烦恼，因为还有四惑在，但是这种爱取烦恼只是善的爱取烦恼，所以他以后的生命当中已经永远离开三恶道果报，这第一种功德。第二个功德，他的生死已经有了期了，好像说啊，我们在这个生死大海当中啊，对我们来说啊，我们一望是无际的大海啊，那个是看不到边啊，我们不知道我们到游荡到什么时候啊。但是那个出国圣者啊，虽然他见惑断了，事物还在，还要招感三界的生死， 但是他已经看到岸岸了，他在生死大海，生死大海当中，他已经看到岸边了。即使他在懈怠，他绝对不会再破戒了。所以你看出国的圣者在地上说啊，他投胎做一个杀羊的儿子，他不会杀羊，你把他杀死他不会杀羊，他成就四不坏性，佛法僧戒，他这种信仰坚固不坏。即使他隔音之谜，他生到一个没有佛法的地方，但是他内心啊对佛法僧戒这种信心啊已经不会破坏了。那么他修行已经认定存在了，他见惑一破以后，他整个他的修行的功德他自然能够成长，他再怎么懈怠轻视，七上天下，七来人间，决定了受生死。如果立根的话更快，他要能够出家更快。他有隔音之谜，但是他那个谜哦，我们必须晓得，他跟我们凡夫的谜不同。我们凡夫啊，见惑没有断啊，那是完全的迷得一塌糊涂了。哦，所谓迷得一塌糊涂，就是说你碰到恶因缘，你还会造恶业。但出果他的迷，就是说他不能够意念他过去是个修行人，他不能够意念，但是他反而不会造业。你叫他造杀盗淫妄，他就是不要。他能够产生一种所谓的道共戒。我们戒不是有三种啊？第一戒、定共戒、道共戒，对不对？戒体，第一戒就是我们根据这个结魔法得到戒体，那么我们进行受寿命结束，这个利益戒就失掉了，这叫利益戒。那么定共戒是属于修禅定的，他修禅定进入四禅八定，他自然能够禅定的力量，在禅定当中他能够防非止恶，叫定共戒，他的戒是跟定相应。那么道共戒，这个道是无漏的智慧，因为这个出果人啊，他的无漏智慧已经成就了，他的圣位成就，在他的内心当中啊，已经成就一种圣道的功德，这种功德不可破坏，一种无漏的智慧。这个无漏智慧呢，能够产生一种防非止恶的功能，就道共戒。他认定不会幻觉，认定不会幻觉。所谓认定不会幻觉，就是说啊，他宁可牺牲生命，他不会幻觉。道共戒，所以他。虽然隔音之谜，只是说他不能够意念他过去是一个修行人，但是只要你让他听闻佛法，乃至听几句话，他就能够意念啊，他过去是修行人，他马上就会修行，很快的，很快的。哦，所以这个出果是个阶段，我们从凡夫到出果，这是一个关键。所以出果被判作位不退。他的机会永远不会退失掉，为不退。丁山菩萨果位啊，那么这个地方讲到果位啊，啊，那么我们讲到果位呢，把前面的一个观念再加以做一个说明啊。那么我们从凡夫啊进入到圣位以后，那么我们内心当中呢，会产生啊两种的功德。那么第一种功德呢，就是所谓的菩提。那么换成中文呢，叫做无漏的智慧。那么它有什么作用呢？从智力来说呢，那么这种无漏的智慧，它能够破除我们众生无始劫来的妄行执着。那么这种执着破坏以后，所有的烦恼、贪嗔的烦恼，通通不起现行了。啊，所以就智力来说，它能够破除我们内心的烦恼。那么就利他来说呢，它能够观机斗教。那么这种智慧，它能够观察众生啊失节的根基，它得度的因缘。那么以种种的神通、善巧方便来度化众生。那么使令众生的善根呢，能够很快的增长成熟，乃至于脱落。啊，那么这种菩提有这么一个殊胜的功德，能够自己降伏烦恼，能够帮助众生降伏烦恼。 那么第二个功德呢，叫做涅槃。那么一个圣者啊，他成就圣道以后，他内心啊会产生一种极尽的安乐，所谓的涅槃极尽乐。那么这种极尽安乐呢，跟普通的无义乐跟三昧乐不同，这两种快乐都是建立在因缘法上。如果因缘有缺，那么这种快乐马上被破坏。那么这种极尽安乐就不同，它能够不为任何的因缘所破坏，不管碰到了顺境，碰到了逆境，他内心能够恒常保持涅槃极尽乐。那么这个是圣者的第二种功德。那么我们从三圣的果位当中呢，我们可以清楚整个果位的安立是就着菩提跟涅槃的开显的程度来安立的。也就是说呢，你的菩提涅槃圆满了一分，你的果位就进步了一分，完全是根据这两个安立。那么这个我们必须应该有的认识。那么这个地方我们开始讲菩萨的果位。那么前面的声闻缘觉是主要是自利，所以整个果位就比较单纯。那么这个菩萨果位包括了自利利他，所以果位就比较复杂。我们来看第一个，菩萨应若本业经所列52个位次。那么一般我们在做菩萨的判教，那么所喜欢采用的是菩萨应若经，因为它整个条理啊非常的分明，也比较周详。那么他总共列了52个位次，实性、实住、实行、实回向、实地等觉妙觉。那么这52个位次当中呢，其中前面的51个位次是属于因地的菩萨果位，那么第12个事实上是属于果上的，那么佛的究竟果位。第二个是就果上来看的，那么前面的51个是因地。那么首先我们看第一个实性位。那么这个性是指的，那么这十个修行人的境界，它都是属于性的阶段。那么这个实表示这个在这个阶段当中有十个，那么十个不同的阶位。首先我们解释这个性。因性则随从顺从意，为此位菩萨闻说真如实相之理及三宝功德，能生性觉，随顺不移，名之为性。那么这个十个阶位的菩萨呢，他的修行内容都是在修性。那么什么是性呢？顺从为意。我们对一个法门啊，内心能够产生随顺，能够遵从，那么表示我们对这个法门产生了信心。我们看下面的内容再说明。为此位菩萨闻说真如实相之理及三宝的功德，能生信解，随顺不已，名之为信。那么这位菩萨呢，他听闻了真如实相的道理。那么当然所谓听闻，当然一开始还是依止语言文字，那么从语言文字当中呢去听闻如理的思维，这种真如实相。这个实相指的是诸法的相状，真实的相状。我们讲一切法都是因缘所生，无有自性，当体即空，无我我所。那么这个是诸法的真实的相状，缘起性空。那么这种真实的相状呢，为什么讲真如呢？因为这种道理啊是真实不虚的，所以我们讲真。那么这种道理呢是恒常不变的，所以我们讲如。所以讲真如实相。关于这个实相啊，我们再多说几句话。有时候我们看诸法实相，有时候会讲自性清净心，事实上这两个是一个东西，只是呢我们就着外在的境界来开显第一地的话呢，我们讲诸法实相，那么一切法就如梦如幻了，缘起性空了。就着外在的境界来开显第一地，就讲诸法实相。那么如果就着内心来开显第一地的话呢，我们就讲自性清净心，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那么等到我们成佛以后，我们发现了原来自性清净心跟外在的境界是不二的，是不二的。但是我们在讲这个语言文字的时候呢，我们分成两段了，为了让大家能够清楚分明。那么这个地方讲实相，外在的境界 都是因缘所生，无有自性，当体即空的，无我无我所生。啊，那么这个菩萨呢，对这种真如实相的道理以及三宝的功德啊，佛法生三宝的功德啊，能够成就我们人间可乐果报，乃至于出世的涅槃。那么他能够产生信心，能够产生圣解，坚定不移的理解。那么对这种真如实相跟三宝功德能够随顺不移啊，内心没有一点的疑惑，那么这个就是属于信位的菩萨。那么这个信位菩萨呢，他的信心的建立啊，我们可以从这个唯识学里面所谓的色大乘论里面讲到一个观念。那么这部论上他说啊，到底什么样的人可以叫做信位菩萨，可以是所谓的入劫。什么叫入劫呢？就是我们修行佛道要三大阿僧祇劫。那么这个三大阿僧祇劫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算起呢？啊，那么这个时候有三个标准。啊，那么第一个标准呢，就是你要有清净力。这个清净力就是说，你读诵大乘经典以后，你内心产生一种圣洁的力量。啊，那么这个圣洁的力量呢，你能够降伏你的初中的烦恼，啊，三界的见思烦恼。啊，第一个清净力，第二个你必须建立坚固力，你内心啊能够发起坚固的菩提心，上求佛道，下化众生。第三个呢，你必须有增上力，啊，你对佛法能够烁烁的欣喜啊，能够不断的增上。啊，清净力、坚固力、增上力。那么你这三种力具足了以后啊，你就是属于入劫的菩萨，属于信位的菩萨。啊，所以这个地方我们讲到信啊，我们知道说信位的菩萨，他虽然还没有悟入实相理，但是呢，他靠了一种圣洁的力量，第二个靠了他坚固的菩提心，那么已经在这个三大阿僧祇劫当中已经是入劫的菩萨。啊，那么这个是所谓实性。那么实性开出来的话呢，有第一个信心，第二个念心，第三个精进心，第四个慧心，第五定心，第六不退心，七回向心，八护法心，九戒心，十愿心，有十个阶位。那我们再看第二个十住位啊。首先我们解释住，因住者会住以理，名之为住。会此会菩萨以历经实性的阶位，善根坚固，观慧增长，虽未如实证入实相妙理，而能安住不动，并逐渐不断三界见思，正位不退，故名之为住。那么这个住位的菩萨呢，什么叫住呢？会住以理，他观照诸会能够安住在实相理当中，名之为住。那么这位菩萨呢，他已经经过实性的阶位，那么他的善根啊慢慢的坚固。这个善根指的是他对佛法的信解的力量以及他的菩提心。这个信解主要是指的智慧了。啊，他的智慧，他的菩提心已经慢慢的坚固。啊，那么观慧这种空观的智慧慢慢的增长。那么虽然他并没有如实的证入实相的妙理，他还不能够破无明正法身，但是呢，他内心能够安住不动。这就把我们就来说明啊，信位的菩萨他在修行啊，根据这个次教理上说啊，多重四相，也就是说他每天啊拜佛念佛诵经持咒，那么他还是在四相上修。那么意境逢迎的时候呢，他的波罗的智慧不够坚固，恒常会忘失正念。但是诸位的菩萨不同，那么他平常也是诵经拜佛，那么在世上用功，但是他意境逢迎的时候，他碰到顺境碰到逆境的时候，他波罗的智慧能够现前，那么真正能够做到不起一向如如不动的境界，他能够把一切的境界啊汇归到实相以上，往道上去汇，往道上去会，所以他能够安住不动啊。那么他能够逐渐的不断他三界的见惑跟思惑。那么这个我们再说明了，如果初住的菩萨的话呢，他是断了戒惑，我们讲一个出果的圣者啊。那么到了七住的话呢，断了见思啊，断了见思惑啊。那么这个时候初住以上就是位不退了啊。那么他内心的无漏的圣道已经成就， 不管碰到任何的境界，他不会退失掉，他不会再退到凡夫的境界。你比如说一个初住菩萨，他虽然隔音之谜，但是他善界的见惑断了，那么他隔音之谜以后，他绝对不会破戒的，不会破戒的，那么他已经产生所谓的道功戒，位不退，不再退为凡夫，那么名字为住。那么这个住呢，有十种阶位：第一个发心住，第二个自地住，第三个修行住，第四个身慧住，第五个方便具足住，第六个正心住，第七个不退住，第八同真住，第九法王子住，第十灌顶住。那么当然地不断的增上，每一个位比前面的更殊胜。那么第三个我们讲实心位，因行者尽气意，为菩萨初心，虽济恶力，然前信住二位，利他为胜故，只为菩萨空观继承，为尽气无上菩提故，从空出假，以助善巧度化有情，升起利他之妙恨，以此成熟众生庄严佛土，故名之为恨。那么这个实行，这个行怎么说呢？就进去，他能够不断的往真如的目标啊前进去入。就是这个菩萨，那么一般的菩萨，我们发心的时候，我们发的菩提心啊，上求佛道，下化众生，包括自利利他。但是呢，在实行跟实住二位的菩萨呢，他的利他的功德没有那么殊胜。也就是说呢，菩萨初发心虽然是发的菩提心，上求佛道，下化众生，但是呢，刚开始他以自利为主，他必须要读诵经典，那建立他的圣洁，乃至以空观的智慧破除内心的妄情执着，种种的烦恼，禅宗讲这个做一种大事一番的功夫了。那么一直要到行位的时候，这个菩萨呢空观成就了，那么他为了进去无上的菩提，这个时候讲从空诸假，从他的玻璃的空观当中，他内心的清净心当中啊，升起这种大悲心的妙用，升起假名假相假用，那么能够以种种的善巧方便来度化众生，那么升起利他的妙用，那么这样子的话呢，能够成熟众生庄严佛土，成熟众生是就是利他，他能够使令，因为这个实行位的菩萨，他已经能够升起种种的神通了，他能够以宿命通观察众生过去的因缘，以他心通观察众生内心的种种的喜好等等，他能够使令众生的善根成熟。那么另一方面呢，他这样子度众生呢，有什么好处呢？能够庄严自己未来的佛土，他能够为自己啊的佛身净土啊积极资粮，那么故名之为行。那么这个行为菩萨呢，在释教里讲一句话说啊，前面的十住是身以佛家，那么这个十行位呢是色行佛事，前面的住啊，他能够在实相里安住了，他在佛家里面等于是身以佛家了，他整个这个菩提的幼苗已经成长到一个阶段了，不再破坏了，不像性位啊，他是进进退退的，那么这个十住的菩萨是身以佛家。那么这个实行是色行佛事的，他能够做种种的佛事的，那么这个是讲实行，开始做利他的妙行。接着我们看第四，我把这个实行的十个阶位念一遍。那么实行有十个阶位：第一个欢喜行，第二个饶益行，第三个无嗔恨行，第四个无尽行，第五个离痴乱行，第六个善现行，七无着行，八尊重行，九善法行，十真实行，有十个行。接着我们看第四个十回向位，因回向者记住三力：一回事向离，二回因向果，三回志向他，以此三力四理合融，顺度法界，故名回向。那么什么叫回向呢？就是回转导向，把一切的功德做一个回转导向。回转导向到哪一个地方去呢？有三个地方，第一个回事向离。那么我们在行菩萨道的时候，不管是布施啊、放生啊，种种的行门，都是属于四相的修行。那么这位菩萨呢，能够把这种四相的修行回归到我们不生不灭的离体，能够回归到我们的自信清净心，内无所求，外无所得， 回事向你。第二个回应向果啊，能够把一切因地的修行啊，能够回向于诸佛的果上的功德，回向无上菩提啊，回应向果啊。这个果指的是究竟的果，不但不并不指的是二乘的人天福报，也不是二乘的那么方便之果，是究竟的佛果。第三个回志向他，那么回志向他也表示一种悲心了、啊，把自己的功德能够普遍的回向法界众生，使令众生能够离苦得乐。啊，那么以此三意能够四理合融，顺入法界，故名回向。那么他以这三种的回向啊，回志向理，回因向果，回志向他，那么使令这个四相跟不生不灭的离体能够圆融无碍，那么随顺契入正入的法界。他这种修行呢、啊，可以说无不从此法界流啊，从清净心当中升起六度的妙恨，那么最后呢，无不还归此法界，整个六度的妙恨还是庄严正念的清净心，还是开显正念的清净心，啊，所以叫做回向。啊、那么这个回向这个地方我们再做一个说明了，就是说前面的十行位的菩萨，他已经能够成功诸假立志练心，那么这个十行位的菩萨呢？他的中道的智慧还没有坚固，他有时候会偏空，有时候还会偏有的一边、啊、那么一直要到十回向位的时候，那么十回向位的菩萨呢，他能够念念跟中道的智慧相应、啊、他不管自利利他都能够不偏空不左右，因为他有这三种的回向、啊、所以他念念能够跟中道的智慧相应、啊、叫做十回向、啊、那么也是有十种阶位，第一个救护众生，离众生相回向；第二个不坏回向；第三个等一切佛回向；第四个至一切处回向；第五个无尽功德障回向；第六个随顺平等善根回向；第七随顺等观一切众生回向；第八真如相回向；第九无复解脱回向；第十法界无量回向。这四种的回向。那我们看第五个十地啊。因地者记住三义：一能生万物；二住持不动；三复合一切。啊，此慧菩萨一而即证中道实际理地，能生成佛智，住持不动，并能应无言大悲，复合一切众生，故名为地。啊，那么这个地指的是大地。啊，那么为什么以大地来形容这个菩萨呢？有三种的意义。第一个，能生万物。因为大地能够生长一切的万物，一切的草木都必依着大地而生长，啊，那比喻这一位菩萨呢，入了地的菩萨，他等于是破无明正法身的。那么他的法身显现以后，他的修行啊，可以说是修一个法能够升起无量的功德。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说，比如说我们想修六度，那么一个还没有破无明正法身的菩萨，他修六度啊，你修布施就是布施的，修持戒就是持戒的，他不能够圆融无碍的。那么入了地的菩萨呢，他修行布施一个法，他把一个东西布施给一个众生，他就能够圆满的记住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种的功德。所以就好像大地一样，一个大地能够生长一切的万物，这个是就是身上来说。第二个住持不动，那么这个出地以上的菩萨呢，他不管碰到顺境逆境啊，他能够不动转的，啊，就比喻这个大地能够如如不动，啊，那么这个是叫破厄，啊，他不会被一切的烦恼所破坏。第三负荷一切，啊，这个是叫做悲心啊，啊，他能够那么普遍的能够教化一切众生，就好像大地能够复合一切一样，啊，那么这三个刚好是我们因地的菩提心呢，啊，啊，第一个是就生善，第二个破，第三个就度众生来说，啊，那么因为记住这三个意思，所以以这个地来形容这个菩萨。那么此位菩萨一而即证中道实际理地呢，能生成佛智，住持不动，便能应无言大悲复合一切众生，故名为地。啊，他能够证得中道实际理地。他能够证入了真如的本性，那么升起诸佛的智慧啊，中道的智慧，啊，内心住持不动，而且他能够应起无言的大悲， 这种大悲心就不假借因缘了，啊，从自信升起的，啊，他不必经过种种的因缘而升起大悲，啊，那么他能够附和一切众生，故名为地，啊。那么这个地也是有十种阶位，第一个欢喜地，第二个离垢地，第三个发光地，第四个宴会地，第五个南胜地，第六个现前地，第七个眼行地，到第七地刚好是第二阿僧祇劫，第二大阿僧祇劫啊。从凡夫啊到初地是第一大阿僧祇劫，那么初地以后呢，他的内心啊突破无明啊，出入法性啊，内心升起极大的欢喜啊，这叫欢喜地。那么从初地以后到第七地就是第二大阿僧祇劫，那么从八地以后啊，不动地、善慧地、法蕴地，那么这个也就是第三个阿僧祇劫啊。那么这个是讲地啊。那么初地菩萨呢，初地以上的菩萨在天台中说啊，能够业应千江百界作佛，一个业量啊能够在只要是千江有水千江业，他就能够在一百个世界当中啊，在没有佛的世界当中啊，四现八相腾道来教化众生，因为他已经分破无明分正法身了，他就能够升起部分这种法身的妙用。那么二地菩萨呢，能够在啊百界，那么这个二地菩萨在一千个世界啊，地啊十倍的增上啊，那么这个是讲十地的菩萨的功德。第六个等觉菩萨啊，因一生补处啊，为所证觉体与佛相等，又望于妙解犹有一等，故名等觉。那么这个等觉菩萨呢，叫做一生补处啊，在一生呢就能够补佛位了。那么这个等怎么说呢啊，这个等啊，在这个教观纲中里面有两种说法。第一个呢，所证的解体与佛相等啊，他所证悟的这种解体啊，这种我们的真如本性啊，跟诸佛是相等的，没有差别的啊，在理上是完全相等的，当然事上还是没有圆满。那么另外一个等字呢，是怎么解释呢？望于妙觉犹有一等啊，那么对望的诸佛的这妙觉来说呢，还差一等，还有一份的身相无明没有破啊，故名等觉。那这个等觉在楞严经里面他做一个譬喻啊，他说啊，比如说啊，有一个人，那么有一个人在外面流浪啊，好不容易啊他回到了家里面，那么回到家里面呢，他前面的脚已经踏入了家，那么后面脚还是在门外，那么另外一个人啊要从家里面出去，那么他出去呢，他前面的脚已经踏出去了，后面的脚还是留在家里面。那么楞严经就以这个来比喻等觉菩萨跟诸佛的差别。这个等觉菩萨是所谓的顺法性之流啊，那么好不容易慢慢回到家了。那么诸佛呢是逆法性流啊，入生死流，从空出假要度化众生，那么他前面的脚踏出去，后面的脚还在家里面。那么这样子的话，我们这样思维，我们知道等觉菩萨跟诸佛还是有差别的，还是有差别。那么这个是讲等觉，望于妙觉犹有一等，一等。那我们看第七个妙觉，即究竟圆满的佛国，未有等觉后心入金刚意定，更破一品无明而入此妙觉，此中烦恼尽除，智慧圆妙，故名妙觉。那么这个妙觉事实上就是佛了，所以这个菩萨的果位呢，事实上它因地只有51个，第52个是果位了，啊，圆满的果，佛果。那么在等觉后心的时候啊，那么等觉后心的时候入这个金刚意定啊，这个定啊，为什么以这个金刚来做比喻呢？就特别的坚固，啊，特别的深啊。啊，那么在金刚意定当中呢，它能够观察思维诸法的实相，那么以一念的相应会顿破一品的身相无明啊，这个无明啊有生住意灭四相。那么这个身相无明是我们最初真如不所自性一念不绝，所谓的根本不绝的那一念无明，啊，这个时候是最微细的。那么到了等觉以后完全破除，那么进入了妙觉啊。那么这个妙觉的境位呢，烦恼尽除，智慧圆妙，一切的恶法，那么恶法以烦恼代替了，一切的恶法恶物不净，善无不满，这个善法以智慧来代表啊，一切的智慧圆满 那么妙不可思议，微妙不可思议啊，故名妙觉。这妙觉就是简单讲就是佛果了啊。那么这个是说明根据菩萨那么璎珞经来说有52个阶位啊。那么到这个地方诸位有没有问题？是的，啊，是是，身相无明，对，相状的相，哎，这个根据培教，后心哈、哦，它每一个阶位哈、哦、有三心，啊，第一个是入心、住心、后心，就是说啊，你刚刚进入到这个。说我们讲实地，你刚刚进入到一个刚刚进入初地的人呐、啊，叫初地的入心，或者讲初地的住初心，初心入心都可以。那么第二个阶段叫住心，那么你快要离开初地了，你马上要升上了，叫做后心。后心就是你这个时候要进去到地下面一个阶段了，叫做后心。它是这样子的，我们如果在四相上修，比如说你持戒啊，你不会被这种心地上去啊，你持戒就是持戒的功德啊，你布施就是布施的功德。那么如果我们在修行的当中啊，我们真正不是靠语言文字这样子思维，它能够破无明的这个正法身的菩萨，他能够把一个法门呢、啊，真正是法法下归自性的。他知道说布施的目的是破除我们内心的牵贪，持戒的目的是破除我们内心的有漏因。那么既然每一个法门都是在开显自性，那这事实可以说是法法圆满，法法圆融。因为他把每一个法门呢、啊，都下归到那么所谓的无不还归于持法界。也就是说他布施的时候呢，他也能够记住破除有漏因，也能够记住禅定，他能够内心不动，乃至能够做正确的观察，能够做智慧。所以这个六度是互含互摄，有通有别。通的话开出来六度各有各的修行的方法跟理论，但是你要会不会到一心的时候呢，那么是完全是圆融无碍的。那当然我们这样子靠语言文字这样思维啊，能够隐隐约知道一点，但初地菩萨他真的能够做到，他不管做什么事都能够下归自性的，就是我们讲啊，称性起修，潜修在性的、啊、他每一个行为的出发点，不是我们每一个行为出发点是从无明出发，比如说我们今天啊煮饭扫地啊，内心不愿意，那么从无明出，但是我们假借我们的正面力量来相互我们烦恼勉强去做，但是这个初地菩萨不是这样子，他行每一个法门都从真如里面流露出来，无不从此法界流，他从真如当中流露出智慧，流露出慈悲，那么整个行为呢，无不还回此法界，再启发他的真如，所以他的真如能够不断的增长，但是他这种行为没有一点的勉强，没有点勉强，那么这个就是所谓的理事无碍了。哎，今天对，因为他的菩提心啊，这种菩提心的建立啊，他是依止语言文字而建立起的菩提心的，不是我们讲真正破无明正法身那个菩提心，它是一种胜利菩提心，不同。它这种菩提心呢，我们前面说，事实上实性位的整个内容，完全建立在整个对佛法的圣解，养性的力量。哦、所以这种养性的力量，它靠不住的。它要是啊碰到恶因缘，它还是会被破坏掉。所以实性位它不能讲位不退，它还是不保险。他要不保任的话还是有问题，但是你到住不同，因为住位菩萨他出住以后断见惑了， 那么三界见惑一断了以后，他进入圣位，他整个内心里面的菩提涅槃的幼苗坚固成就。所以你看初住菩萨就好像那个小乘的出国一样，他那个转世到隔音之名，他转世到杨家一个杀羊的家里面，他父亲要他杀羊，他临死不杀，他绝对不会破戒堕落三恶道去的。他以后的果报人天果报都是人天，这个破了见惑的菩萨有这个好处。而且他的思惑的破啊，已经迟早的问题了，这个见惑一破以后，思惑就很快了，很快迟早的问题了。这个每一个机会还有很深的内容啊，你要详细的话，诸位可以看看天台四教义，他讲得很清楚啊，每一个机会的菩萨。不过我今天只是大概的啊，我们对每一个机会有一个大概的认识。好，我们看第二个天台六级佛啊。那么前面是根据菩萨因陀本业经啊一般的判教方式，那么这个根据天台六级佛啊。那么这个天台六级佛很重要，我们如果去看很多天台中的法师的注解啊，那么这个六级佛经常用到的，所以我们必须要清楚啊。六级佛也很重要，很重要，在我们整个对菩萨的判教当中很重要啊。那么我们先解释标题，再说明内容啊。那么这个六级佛呢，我们可以从两个来说，第一个从六个佛，第二个从级佛，这当中也是有个观念的啊。好，首先我们看六，什么叫六呢？显因果事相。那么这个六级佛它是啊，从凡夫到成佛啊，就是因果的事相。这个因果就是说每一个